克雷格·基纳博士《罗马书》第16讲。罗马书15:29-16:7。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关于罗马书15:29-16:7的第16节。保罗的使命是到达地极。他是在以前没有打过的基础上打下基础，以便其他人可以在这些基础上继续建设，并进一步传播福音。保罗很快就能来到罗马，他想，他希望，他祈祷，因为他还有另一个使命要做。他想去西班牙，但在此之前，他必须先去耶路撒冷。但他在第24节中介绍了西班牙的使命，他将在第28节中更多地谈论他。罗马正在路上，说，嘿，我要去这个地方并不会被认为是无理的。我只是想在途中停下来拜访你，不然我也不会来看你。这不会被认为是粗鲁的，因为距离很远。那时旅行花了很长时间。所以人们明白，如果你要去某个地方，就必须按顺序去。你不会到处走来走去。而且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特别是因为保罗通常带着他的同伴。因此他们必须为所有人提供这些航程的票价。他热衷于团队事工。他热衷于指导年轻的部长并使其倍增。有时他可以把他们留在某个地方，他们可以继续在那里开展工作。但由于某些文化和语言障碍，西班牙确实为他开辟了新天地。到目前为止，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说希腊语。现在哥林多有希腊语和拉丁语，腓立比也有希腊语和拉丁语。仅仅因为您出生为罗马公民，并不意味着你会自动说拉丁语。但也许自从他有了去罗马的愿景，也许如果他还没有一些拉丁语，也许他在克林斯的时候就已经在学习一些拉丁语了。但在西班牙，他们不会说希腊语，大多数人也不会说拉丁语。但那是在西地中海，所以有些人说拉丁语。西班牙西部有一些讲拉丁语的殖民地。他必须能够使用拉丁语或依赖翻译，他也许可以在罗马找到这些翻译。此外，西班牙也不会有犹太人的联系。后来，很久以后，那里才出现了犹太教堂，但我们没有太多证据表明，在一世纪初，西班牙就有犹太人。保罗通常是在犹太教堂开始的。我们在《使徒行传》13:5和《使徒行传》其他地方看到这一点。我认为，《哥林多后书》11:24也强烈暗示了这一点。所以，保罗真的要开辟新天地。这将在文化上拓展他的视野，但他愿意做任何他必须做的事情。并不是说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如果没有其他人这样做，并且需要这样做，这就是保罗的心声，他的使命就是传播出去。因此，他将尽一切努力来传达消息。然后他相信病毒会从那里传播开来。其他人将从那里继承他。其他人也确实继承了他。请注意，第24节和第28节中的西班牙宣教活动构成了耶路撒冷宣教活动的框架。该宣教活动是在第24节和第28节中讨论的。他说，我相信这个西班牙代表团，我会在路上得到你的帮助。这是一个含蓄的支持请求。他们会认为这样做是一种荣幸。表现出热情好客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荣幸。表现出热情好客被认为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因此他们无疑会接受这种隐含的支持请求。现在支援的意思是送他和他的同伴上路。如果那里有人看到异象，也许他们甚至会提供翻译类似的事情。但他一直在其他地方谈论他的开创性使命。现在罗马信徒可以帮助完成这项开创性的西班牙使命。其他教会也在东地中海地区提供了帮助。西地中海是罗马的文化领域。这就是他们具有文化影响力的地方。因此他们真的可以帮助他。来自亚该亚、马其顿和加拉太的东方教会，以及我们有理由相信来自辅亚洲的教会，都支持耶路撒冷传教，这也是他下一步要去的地方。保罗提到这一点也隐含着帮助，暗示东方教会相信保罗在财务上的正直。所以看，他们信任我。你也可以相信我。保罗对财务非常谨慎。哥林多后书第8章和第9章确保没有人可以反对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来自每个地区、每个教会的代表先来，这样他们也可以监督这笔钱的处理情况。耶路撒冷使命，除非他在耶路撒冷遇到麻烦，否则他不会再来罗马之前耽搁太久。他实际上为此请求祈祷，因为他认识到麻烦是可能的。他并不知道关于未来的一切。直到他此后开始旅行，在《使徒行传》中，每个城市的人们都向他预言他将在耶路撒冷遇到麻烦。但无论如何，他请求祈祷，祈求他能在1531年上半年从犹太地区的不服从者手中被拯救出来。他的呼应语言早用过。在1章30节和2章8节中确实提到外邦人不服从。但最近他在 10.21 和 11.30 至32节中称自己的人民为不顺服的人，因为并非所有人都顺服了福音。他们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是事实。所以保罗祈求他能从那里的不服从者手中被拯救出来。我们从使徒行传中知道保罗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们没有使徒行传，至少我们会得到保罗后来在罗马看管下写的书信。保罗确实遇到了麻烦，可能被送往罗马。使徒行传对此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使徒行传中最详细的部分，我们的叙述，使徒行传中的目击者材料，我在我的使徒行传注释中详细论证了。我们的意思是路加与他在一起。卢克看到了这一点。保罗向凯撒上诉，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被送到罗马并被罗马拘留。因此他还祈祷他的事工，他的 Diaconia 能够令圣徒们满意或接受同样的词或认知，与他迄今为止一直使用的词相同的词。或者我们说他可以被翻译为奉献的人，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他指的是耶路撒冷的圣徒。他之前曾对罗马的圣徒说过话，但就在第26节他谈到了耶路撒冷的圣徒。这就是他在这里的想法，他们将收到他的收藏。顺便说一句，早些时候当我谈到天涯海角时，我谈到了埃及南部的非洲，那是整个非洲，埃及南部。在使徒行传中，埃塞俄比亚适用于尼禄王国。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将那里的女王称为肯达卡，而肯达卡通常与那个特定的王国联系在一起。那是一个努比亚非洲黑人王国，非常强大，罗马人无法征服他们，就像他们无法征服东方的帕提亚人一样。他们征服了高卢，但还无法征服日耳曼人。他们不断地与他们发生战争。最终他们征服了英国人。事实上他们在克劳迪斯时代就这样做了，所以英国的一部分已经这样做了。因此他们了解境外的人民。就这样走向天涯海角。但在这里保罗要回到传教开始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收集和照顾有需要的人。保罗以前就参与过这件事。使徒行传11:30，在亚加布和其他一些先知向安提阿教会预言饥荒即将来临之后，使徒行传11:30，巴拿巴和扫罗被派往安提阿去救援饥荒，尽管这个预言将影响到整个安提阿教会。世界。安提阿也将面对他。但他们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12:25，他们回来了。在保罗的侍奉中，路加所叙述的方式与使徒行传第六章中的内容类似，在那里你让这些牧师专门从事使徒们已经在做的一些事情，照顾有需要的人和漂亮的人。很快他们也开始传教。因此社会事工、穷人事工非常重要。这与传福音、传播关于耶稣的好消息和教导并不矛盾。通常这就是你开始的地方。但耶路撒冷的柱子曾问过保罗。Pillar 实际上经常被用作当时杰出或重要人物的名字，就像今天的英语中经常这样使用一样，即社区的支柱。但加拉太书2:10，他们要求保罗不要忘记贫穷的人。他说，哦，不，我永远不会那样做。我永远不会忘记。所以保罗仍在继续这样做。这不仅仅是一次性的事情，而是以前发生过的事情。然而现在不仅来自安条克，来自散居海外的众多教会也收集了大量的藏品。1526年他指出亚该亚和马其顿的教会很乐意这样做。好吧，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尤其是哥林多后书得知，亚该亚教会并不一定完全乐意这样做。哥林多后书11章似乎有人在抱怨。 当保罗写哥林多后书时，一些外人进来抱怨说，保罗，他没有从你那里拿走任何钱，因为他自己一文不值。但后来在哥林多后书12章中，我们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抱怨他为耶路撒冷教会筹集资金。他不值得信任。所以他不会为自己拿钱。他为此收钱。但他们希望他为自己拿钱，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像他的赞助人一样。他们可以控制他的行为。哥林多前书16:1-4，他敦促亚该亚教会拨出钱来准备。在哥林多后书8章和9章中，保罗的语气非常温和，但他说，你们知道，你们亚该亚教会将要为这本收藏捐款的见证确实激起了马其顿教会的热心。而且你知道，当时公民竞争是一件大事，地区竞争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保罗说，但我派提多来只是为了确保你们真的做好准备了。因为保罗似乎有些担心。他说，我不担心。我的意思是，我相信你。但我派提图斯只是为了确定一下。保罗似乎有点担心，由于这些竞争对手的到来，亚该亚教会目前与他没有理想主义的关系，他们不会准备好奉献。这在哥林多后书里看起来有点脆弱，但在使徒行传第21章到第3章中，保罗进来了，他和他们一起度过了冬天。事情似乎还不错。泰特斯继续前行。事情已经弄清楚了。因此我们看到，当保罗在罗马书15章和26章中从哥林多写信时，亚该亚教会确实参与其中。马其顿的教会肯定参与其中。正如我们将在罗马书第16章中看到的那样，一些代表实际上已经与保罗一起来到了哥林多。马其顿教会肯定参与其中。他在哥林多后书8:1-5:9:2和4节中谈到了他们。我们也在使徒行传中看到了这些代表。索帕特来自马其顿的伯利亚，阿里斯塔克斯和塞昆杜斯来自铁撒罗尼加。他没有，使徒行传没有提到谁来自腓立比，但是当你读到腓立比的使徒行传的20章6节时，我们就开始了。因此，路加本人可能是腓立比教会的代表。在使徒行传第20章和第4节中，也有该收藏品的其他代表。尽管出于我们将提到的原因，使徒行传没有将其称为收藏品，但其他代表推基古和特罗菲摩显然来自亚洲。因此，来自小亚细亚西部的那个省份以及加拉太。他谈到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哥林多前书 16:1, 他已经谈到加拉太的教会参与了收集。他在这里没有提到他们，但使徒行传第20章和第4节提到了特庇人该犹和提摩太，使徒行传已经提到他们来自那个地区。现在学者们对于加拉太的含义存在争议，但保罗喜欢使用省级术语，就像这里对马其顿和亚该亚的描述一样。这是一个省的名称，使徒行传中描述的地区是加拉太省的南部。这些人是弗里吉亚人，甚至是利凯亚人，但是研究该地区历史的专家、古典学者芭芭拉、莱维克和斯蒂芬、米切尔都同意保罗是写给南加拉太的。这是大多数学者对于加拉太书信所针对的对象的看法。我认为保罗所针对的南加拉太也是正确的观点。收集与核对。该集合说了什么？来自这些主要外邦地区的代表向犹太地区带来了奉献。好吧，这里是保罗，外邦人的使徒 ,11:13, 15:18到 29, 这个上下文服侍耶路撒冷。此外，服务耶路撒冷的主要是外邦教会。这将传达一些信息。保罗谈到了债务的义务以及外邦教会如何欠他们的。保罗早些时候曾谈到，由于他的使命，他自己对外邦人有亏欠，罗马书1:14。现在他在15:27中谈到外邦人对保罗子民的亏欠。互惠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价值观，捐助者应该得到荣誉回报。就像他们给了你钱，你却没有还钱一样。这是一种侮辱，但如果他们为公民工程捐赠一些东西，人们就会用荣誉铭文等来纪念他们。互惠是一种主要的文化价值观。因此，人们会理解这一点，因为他说，如果他们在精神事务上为外邦人服务，那么外邦人肯定在肉体事务或通常翻译的物质事务上欠他们一些东西，精神比肉体更重要。所以他说，犹太圣徒、 奉献的人，在耶路撒冷属于上帝的人，在精神上为你提供了帮助，所以在物质上帮助他们。他用来服侍他们的词，即外邦人应该服侍他们的方式是 liturgio， 这可能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事情。这是一个问题，它是否意味着我在这里要说的，但它可能与保罗以更广泛的方式使用它有关，但它可能与莱特地里的使用方式有关。我们经常在荣誉铭文中看到的东西，在那里你有公共服务，人们通过礼拜仪式为社区提供物质服务，它经常被翻译。有时这些是强制性捐款，他们会说，哦，你是一个有钱人，我们的社区需要这个，那你为什么不给这个呢？这个人有时会说，好吧，我去年就捐了。是的，但是你是我们唯一的有钱人，今年你必须再做一次。因此，有时他们是强制性的，但通常他们是为了帮助社区，有时他们希望获得荣誉作为回报。但保罗的观点是，他们在精神上为你服务，现在你要回馈他们。不要忘记那些向你的人民传福音的人。如果有一天他们有需要，而这确实发生了，你知道，世界上的一些地区曾被传福音，也曾被其他地区传过福音，现在他们需要被重新传福音，等等。耶稣爱每个人，耶稣为每个人而死。因此，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传播福音。有一些背景，人们会如何看待这个？一个建议是，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都有人，成年犹太男性会缴纳迪德拉克马，两德拉克马税，半谢克尔税。抱歉，半谢克尔税用于维护耶路撒冷的圣殿。也正因如此，实际上神殿变得如此富有，以至于他们只是建造这根金色藤蔓，让它在神殿里越长越长。约瑟夫斯描述了这一点。但来自罗马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及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帕提亚的犹太人，都会为此做出贡献。这里有相似之处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的。动机不同。这个想法是不同的。这不是一种税，但它确实有助于解释你如何尊重那些伴随着这些钱被带到那里的侨民教会的代理人。保罗可以学习某些程序，他的同事可以通过观察长期使用的一些程序来学习。教堂，好吧，不，对不起，犹太教堂，犹太教堂社区正在为圣殿税捐款。耶路撒冷教会可能对这种贡献有不同的看法。也许他们想到的是外邦人的末世贡品，如以赛亚书 45.14, 以赛亚书60章6至10节，以赛亚书 66.20 等。现在直到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使徒仍然在耶路撒冷，或者至少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在耶路撒冷。显然他们希望耶路撒冷能够转变。列国将把他们的财富带到耶路撒冷，并来学习上帝在耶路撒冷的作为。你可以这样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中的一些不同类型的图片的顺序并不是很清楚。这可能并不完全是保罗所设想的，但是外邦信徒的这份收集将揭示外邦信徒的承诺。在这一时期或此后，没有任何其他犹太教派拥有如此多的外邦皈依者。基督教运动在外邦人中不断发展壮大。因此，保罗可以将这一使命部分视为其意义的一部分。这是激起他的子民嫉妒的一步，正如他在罗马书11章14和15节中谈到的那样。在15章28节中，保罗本人将象征性的在藏品上盖上印章。印章在商业文件中以多种方式出现，但有时他们作为印章出现，以证明某物的内容。好吧，保罗将确保一切都不会被篡改。从技术上讲，保罗是比喻性的使用它，但从技术上讲，你会做什么？你会有一个印章戒指，上面有你自己独特的印章标记，你会用热蜡密封一些东西，然后你会在蜡融化时把你的印章放进去。仍然很热。等干了以后，上面就会有这个痕迹。而且你知道，如果有人打破了封印，他们就无法再次伪造你的封印。因此，一旦某个东西被密封起来，当它被打开时，你就不能假装原来的封条还在上面。你必须用一些东西重新密封它。别人的图章戒指或你的图章戒指或其他什么东西可以说，好吧，我证明里面的东西仍然在那里。所以保罗和他们一起去，并且有来自这些不同教会社区的代表，他们会证明他没有被篡改。这将向耶路撒冷教会和整个耶路撒冷发出一个信息，外邦人正在进来。神正在实现他的应许。 那么，耶路撒冷教会会理解这一点吗？耶路撒冷的其他人会欣赏这些外邦人来到耶路撒冷吗？你可以阅读《使徒行传》21章和22章来得到部分答案。但保罗提出了一个祷告请求。保罗经常在信中请求祷告。保罗将他从伤害中得救部分归功于他们的祷告。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一节，哥林多人一直为他祷告，而他在以弗所遇到了很多困难和反对。保罗在其他地方谈到他未来的释放是由于他们的祈祷。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和腓立门书二十二章中，他说，我相信借着你们的祷告，我能被赐给你们。我可以被交付并再次见到你。帖撒罗尼迦前书 5:25 分，在早期他只是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为我们祷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 3:1-2 中，祈求这道能够传播开来，并祈求我们能从那些敌视信仰的人手中被拯救出来。那么祷告得到回应了吗？保罗确实到达了罗马，虽然与他预期的方式不太一样，但上帝确实回应了祷告。但耶路撒冷教会接受了这些藏品吗？一些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一些非常优秀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我的一些学者朋友对此表示怀疑，但我认为不，他们确实接受了这些藏品。在使徒行传中，仅在使徒行传 24:17 分中明确提到了该收藏。路加显然没有太关注保罗前往耶路撒冷的目的。但在路加写作的时候，这不再是一个问题。也许并没有实现和解。如果正如本·威瑟林顿和我以及 FF 布鲁斯在他的使徒行传注释第三版和其他一些人中所说的那样，他是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写作的，那么外邦教会之间的和解与路加写作时的非问题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陷阱吗？有些人实际上认为雅各和长老们给保罗设下了陷阱。他们预计他会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遇到麻烦。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在古代演说家中，标准的论点之一是，当你因某件事情的结果很糟糕而受到指责时，你会说，我无法预见到结果会如何。好吧，就保罗而言，他是那个知道结果如何的人，因为他在去之前一直得到预言。雅各和长老们不支持保罗，他们没有在审判时出庭帮助他或类似的事情，这是来自沉默的争论。我认为考虑到卢克跳过了多少其他事情，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论证。我的意思是，他说保罗正试图在五旬节之前到达耶路撒冷，使徒行传 20:16 分。他到达那里，他讲到，所以你会认为这可能与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彼得的五旬节讲到相比较。但这次盛宴没有再次被提及。我认为使徒行传24章中多次暗示过这一点。但还有很多事情路加没有具体提及。此外，他们也可能证实了保罗的一些说法，一些他在使徒行传第24章中在听证会上提出的一些说法，比如他已经多少天没有来到耶路撒冷并带来奉献了。如果有人要证明的话，耶路撒冷教会就会被要求证明这些事情。所以你不能仅仅因为没有提到他们就反对沉默。与此同时，他们也面临着危险。事实上，詹姆斯很可能在保罗之前被处决。保罗被送往罗马，不久之后，詹姆斯被处决。当罗马总督菲斯都在任职大约几年后去世时，现任大祭司利用这一点处决了詹姆斯和其他一些人。然后那些支持律法的人，可能包括法利赛人，公开反对大祭司的所作所为。结果，新任罗马总督上任后，废除了那位大祭司。但这种情况对其他人来说也可能很严重。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陷阱。现在我认为耶路撒冷教会确实接受了这些藏品的原因。在古代，拒绝礼物就构成了敌意。所以如果他们拒绝这份礼物，他们实际上是在说，保罗，我们和你结束了。我们不想与外邦教会有任何团契。我们想成为外邦教会的敌人。我认为这不太可能，当然从使徒行传为教会领袖描述事情的方式以及保罗书信的描述方式来看，如果保罗认为是这样，他甚至不会去。因此，该收藏可能无法实现保罗所希望的一切。整个教会可能不会说，嘿，我们爱我们的外邦兄弟姐妹。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提议被拒绝。此外，我认为说他没有被拒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 从加拉太书2:10开始，是耶路撒冷教会要求保罗不要忘记耶路撒冷的穷人。他们要求这样做。为什么他们可能会拒绝他？但保罗希望在那之后能来到罗马，他相信他们的热情好客会让他精神焕发。这个语言他可以用来休息或缓解劳累，这个语言在15:32。他想罗马可能是他工作之余的一个休息场所。保罗书信的其他地方也使用了这种语言。哥林多前书16:18，哥林多的军队使保罗和哥林多人振奋。二哥林多人就在那时他们来看望他。哥林多后书7:13，提多在哥林多人中精神焕发。腓利门书7腓利门的热情款待使信徒精神焕发。因此保罗在15:33结束这一部分，愿赐平安的神与你们众人同在。好吧，当你想到罗马信徒之间的冲突时，和平之神就非常重要。在信的最后，他会说赐平安的神将如何很快将撒旦踩在你的脚下。腓利比书4:9，在腓利比书4中与保罗一起传福音的两位妇女由阿迪亚和寻提基之间存在一些冲突。他请另一位同事克莱门特尝试在他们之间进行调解并使他们和解。他在腓利比书4:9中说，你们要效法我的榜样，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23，愿赐平安的神将你们完全奉献给自己。希伯来书13:20-21，愿赐平安的神按他的旨意装备你们。和平在许多圈子里都受到高度重视。当然，耶路撒冷被毁后，法利赛人中的和平倡导者是其中的主导声音。他们引用了这一传统，显然回到希勒尔，许多拉比都以和平伟大而闻名。他们会解释为什么和平如此伟大。当然，罗马帝国甚至谈到了奥古斯都建立的和平，尽管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罗马书16。好吧，尽管向马基安道歉，但马基安似乎已经结束了罗马书14。另外，向那些认为罗马书16最初是写给以弗所的人表示歉意，不知何故无意中被卡在了写给罗马人的信上，并被哈利、甘布尔、耶鲁和其他人纠正。因此，带着对所有这些人的歉意，我将继续阅读罗马书16。我确实认为这是这封信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保罗现在是这样开始的，保罗花时间在不同的阶段结束这封信。在腓利比书中有几次他说，最后兄弟姐妹们，你们也曾是其他一些古代字母。我想有时很难放松下来，但最终意味着无论如何都要走向终点。推荐信16:1-2。推荐信通常会介绍推荐信的持有人。在菲比的例子中也是如此。通常推荐信通常是写给同行的。有时是写给下属的，但可能是社会阶层比推荐人高的人，也可能是被推荐人但在同侪中有一定分量的人，也可能是被推荐人的下属。有时他们会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人应得的，这就是保罗对菲比的评价。有时他们会说这样的话，证明我的推荐，向这个人证明我正在向你推荐，我接受我的请求，代表他们写了一封多么好的信。有时他们会说，通过这样做来证明你对我的爱。哥林多后书8:24也有证明你的爱的想法。如果你这么做了，我就欠你人情了。我欠你一个人情，我会偿还的。保罗在腓利门书19中说了类似的话。尽管在腓利门书19中他还做了一些有时在推荐信中可以看到的事情。顺便说一句，你还欠我一份。所以就当作是履行对我的义务吧。保罗使用了我们经常在古代资料中找到的方法。我们发现保罗在使徒行传24中使用了它。我们在腓利门书中也找到了它。我们在希伯来书11中也曾找到过这一点。不说这个了，然后你就提起来了。你没有尽可能多地提到它，但你还是提到了。推荐信在当时是一件大事。西塞罗有一整本书，其中包括他的一封信，其中包括推荐信和其他一些信。事实上他写得非常好。我的意思是，你读完之后你会说，哇，他怎么能想到对每个人说不同的话呢？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并不完全是所有人，但他的推荐信非常有创意。有时你可以看出这个人是被推荐给他的， 而他说，好吧，这个人是被推荐给我的，我正在向您转达此建议。他并不真正认识这个人，但其他时候他知道该说什么，他在这方面非常熟练。菲比是谁？菲比可能是一位旅行的女商人。罗马和柯林斯之间有很多联系，所以他无论如何都可能要去旅行。人们经常来回旅行。他在 Cancri 工作，并且显然住在 Cancri。 坎克里是柯林斯的港口城市之一。现在爱琴海港口坎克里 Cancri 位于柯林斯地峡的东部。然后你就有了勒海姆。它位于地峡的西侧，位于柯林斯的西北部。柯林斯是一个拥有港口和港口城镇的商业社区，它既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问题。他们拥有很多财富。他们有一个暴发户阶层，一个刚刚变得富有的阶层。他们不是世袭贵族。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是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后裔。但他们有很多新的财富。他们那里也有很多外国宗教。当然，有犹太教堂，也有教堂。他们还在坎克里 Cancri 为埃及神奇塞拉皮斯 Serapis 建造了一座神庙。他们还患有很多性传播疾病。关于老柯林斯有一句话说，柯林斯航行并不适合每个人。至少有时其背景与柯林斯的卖淫业有关。斯特拉波谈到了古柯林斯有1000名阿弗洛狄特的妓女。现在在柯林斯卫城发掘表明那里不可能有1000名妓女。有些人认为也许他们只是献给卖淫守护神阿弗罗迪蒂。但柯林斯卖淫和性不道德的名声并不限于老柯林斯。他在公元前146年左右被摧毁，然后又被重建。穆米乌斯 Lucius Mummius 和朱利叶斯凯撒 Julius Caesar 说，这可能是公元前44年左右的殖民地。我的说法可能不完全正确，但类似的情况。仍有一些希腊人居住在那里，但在公元前一世纪他被重新建立为罗马殖民地，被认为是新的柯林斯。即使是新柯林斯也因卖淫和性不道德而闻名。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一些话并不奇怪。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港口。它的两边都有港口城镇。那是一座商业城市。这就是它获得财富的方式。这就是它能够养活其人口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服务中心。菲比可能是一名女商人，也是一个有钱人，这就是她可以旅行的原因。大多数人买不起。我们在 16.1 和 16.2 中都读到了她为主所做的工作。我将从 16.2 开始，然后再返回。她是前列腺，有多种翻译方式，是许多人的帮助者或赞助人。保罗敦促罗马基督徒热情接待她，并在路上帮助她。因为他一直是许多人的帮助者，包括我自己的前列腺。前列腺炎是对恩人的称呼。他是一个赞助人，但不是罗马意义上的赞助人，特别是在共和国时期，他们会跟随赞助人，让他们在公共场合看起来很好，这样更多的人就会投票给他们。但赞助人的意思是，我们在英语中使用这个词的意思，就像艺术的赞助人一样。捐助者可以赞助一个组织。他们可以开放自己的家来开会，大概就是这里指的这个吧。他可能是他家里一个家庭教会的主持人，规模可能相当大。认为他可能是一名女商人的另一个原因。有些人将此与罗马书12:8中同一动词派生的事物联系起来，当时他列出了不同的恩赐。那里有管理天赋。再说一遍，如果他是一名女商人，那么他有管理天赋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我认为主要的是他有一个家庭教会，在家里开会，这使他在某些方面具有影响力。尊重。另一个，这张幻灯片应该说 16.1 是他是一个 Diakonos。Diakonos 的含义更有争议。也许他与 12.7 中的恩赐有关，服务或施助的恩赐 Diakonos。但保罗如何在他的著作中的其他地方应用这个名词标题呢？可能他与 Diakonos 侍奉或侍奉的人有关，但这个标题适用于第15章和第8节中的耶稣。他适用于最近在第15章和第25节中担任外邦人牧师的保罗。他也适用于哥林多后书3:6、6:4、11:23分和哥罗西书1:23-25中的保罗。他也适用于哥罗西书1:7中的保罗同伴， 有时它指的是与哥林多前书中的监督不同的职分。腓立比书1:1和提摩太前书3:1-13。因此在波林文学中，它有时似乎指的是与监督不同的办公室。最常见的是它适用于那些以保罗的其他用法来侍奉和侍奉神话语的人。当我们在本章中读到一些更有趣的女性时，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但无论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保罗以这种方式推荐他，他肯定会被要求解释这封信。现在对于古代的信函持有者来说，如果有人不明白信件的要点，他们通常会问持有者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古代还有其他例子。因此继保罗之后，第一个解释罗马书或至少罗马书部分内容的人可能是菲比，女性顾客。据他们估计，目前女性顾客占所有顾客的 10% 左右。他们是少数。受过教育的女性也是少数。即使在上层阶级家庭，女性在14岁以上也很少接受教育。因此他们通常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有时某些哲学流派之间存在例外，但在修辞学家中几乎没有例外。我认为索西皮特拉，他是哲学家还是演说家？你有索西皮特拉、阿斯帕西亚。实际上只有少数人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作为教师而享有盛誉。女性通常无法获得这种程度的教育。当然在犹太人的背景下，他们不会像男孩那样被教导背诵托拉。有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但他们是例外。女性可以去犹太教堂，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被教导深入学习托拉。他们可以旁听讲座。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还知道二世纪末犹太地区一位名叫贝鲁里亚的妇女的案例，她是拉比梅厄的妻子，拉比梅厄是拉比的女儿，她对家庭哈拉卡非常了解。她非常了解托拉的某些事情。在后来的资料中，她还知道其他种类的哈拉卡。但她很例外。大多数其他拉比不会听她的。男孩被教导背诵托拉，而女孩则不然。因此我们通常没有女性接受与男性相同的教育。事实上，我想我之前可能已经提到过，菲洛对女性的评价非常负面。作为一名犹太哲学家，约瑟夫斯也在第一世纪稍晚的时候写作，他说由于女性的性别轻率和鲁莽，不应接受女性的证词。犹太法和罗马法都淡化了妇女证词的有效性或妇女证词的可靠性。所以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意义重大。他并不是古代唯一尊重女性的人。他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但他是这样做的人之一。他确实尊重女性。这是一位似乎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是一名女商人。我们不知道她受过多少教育，但她是一名女商人，而且显然是一个有钱的女人。保罗委托她帮她携带这封信。保罗认识第十六章中的许多领袖，也认识罗马的许多领袖。他显然并不认识所有这些人，但他确实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他对他们的评价表明他在罗马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罗马和柯林斯之间，以及罗马和东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旅行者频繁。此外，许多被克劳迪斯法令驱逐的人，如亚居拉和普里希拉，大概已经定居在柯林斯，这是他们在意大利以外可以去的最近的地方。那是一个罗马殖民地，在很多方面都像罗马，在前往东方时他们也会说希腊语。所以在克劳迪乌斯的法令因公元54年他去世而自动废除之后，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可能已经回来了，并且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可能已经了解了法律。其中一些人曾与保罗共事过。因此保罗认识罗马教会的许多领袖，尽管他可能并不认识所有人。我不应该说他并不认识所有人。从他所说的一些事情来看，他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对他们了解不多。所以他提到的这些领导人中有一些是犹太人，但你无法通过他们的名字来判断他们中有多少人是犹太人，有多少人不是。其中一些我们从名字中就知道了，有些我们无法分辨，因为许多犹太人使用希腊名字，包括像赫尔墨斯这样的名字出现在这里，以赫尔墨斯神命名。请记住，保罗有一位同事名叫亚波罗，以阿波罗神命名。他还有其他同事，这些可能是外邦人，但图基库斯 Tukikos 以图凯 2K 命名，命运或者实际上是机会，以及以巴弗洛迪特 Epaphroditus 有点像掷骰子，以与阿佛罗狄蒂有关的东西命名。所以我们的希腊名字确实多于拉丁名字，这并不奇怪，因为福音首先在东部省份中传播。因此尽管在克林斯有更多的罗马名字，但他还是接触到了那里的一些罗马公民。在罗马，早期教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希腊名字，你会继续发现，直到罗马第二世纪，从领袖名单来看，许多教会领袖都有希腊名字。百基拉和亚居拉，罗马书16第3至5节。克劳迪被驱逐后，保罗在哥林多遇见了他们。他们是他在哥林多和后来在以弗所的同事。哥林多前书也记载了他们和他一起在以弗所。在这里，保罗称他们为同工，这是对他同事的普遍称呼。他在第9节、第16节、第21节、哥林多后书8:23分、腓立比书2:25分和4:3、哥罗西书4:11分、帖撒罗尼迦前书3:2、腓利门书1和腓利门书24中都使用了这一点。保罗对他的施工同事使用的一个非常常见的标签。通常情况下，丈夫的名字会排在前面，但在新约中的6次中，有4次是普利斯卡在他丈夫之前。这是为什么？在铭文中，通常只有当妻子的地位较高时，妻子的名字才会排在丈夫之前。所以不知何故，普里斯卡的地位更高，无论是社会地位更高，还是在教会中的地位更高。这可能是在教会中较高的地位，因为保罗通常不太尊重社会地位，正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中看到的那样。但同样，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推测概率的事情。在某些地方他被称为普里西卡，在某些地方他被称为普里西拉。卢克更喜欢这种形式普里西拉。Paul 更喜欢缩写形式 Prisca。两者同名。在名字的缩写方面，塞拉斯和希尔瓦努斯也有同样的情况。他们为他冒着生命危险 ,16:4。他使用了斩首的形象，在这一时期，罗马人通常用剑对罗马公民进行斩首。他们不再像过去有时那样使用斧头。但他已经成为一个习语，你会发现这个习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许多世纪前。这已经成为了拿生命冒险的成语。有时把头放在砧板上等意象只是一种冒着生命危险的成语，在古代文学中广泛使用。我发现过很多次了。据推测，当他们与保罗一起在哥林多或以弗所时，他们为保罗做了这件事。我们知道他在以弗所遇到了很多麻烦，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从使徒行传我们也知道，使徒行传19章23至40、41节所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因为保罗已经离开那里了。他穿过马其顿来到克林斯。所以以弗所发生了这场大骚乱，也许这就是他们为他冒着生命危险的地方。我们不确定。但话又说回来，也许他们也已经因为小亚细亚的压力而离开了。我们不知道。因此他说，所有外邦教会都应该感谢他们，因为为什么呢？他们拯救了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是一场运动的领导者，通过为他冒着生命危险，他们也为这场运动服务。他在16章5节说到他们家中的教会。这可以指任何类型的住宅。也许它确实意味着以弗所的一座房子。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居住的房子，尽管他们在以弗所也可能有多层建筑。但如果这是罗马这里的房子，那么他们是罗马书第16章中唯一真正拥有房子的人。在其他当地教会中都没有提到房子。罗马的绝大多数人都住在廉价公寓、多层公寓里。这些多层公寓因经常倒塌和着火而闻名。事实上，64年的火灾烧毁了许多此时仍矗立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的底层通常是有钱人住在底层。那是他们有自来水的地方。此外，底层经常有商店。有时在商店里，人们会睡在商店里。他们可能会在商店后面有一个窗帘，他们晚上就在那里睡觉，或者他们可能有一个夹层，他们可以在商店上方稍微高一点的地方，然后他们就睡在那里。但上层，有时上层公寓的所有空间都只够睡觉。而且它是靠近顶部最脆弱的地方。如果建筑物开始倒塌，你也很难及时逃脱。但对于高层公寓，你们无法像在底层那样在公寓内见面。但有时你们可以在连接公寓的长走廊里见面。在这样的地方举办家庭聚会， 这也是向邻居介绍福音的好方法。所以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他们相遇的所有地点。他们可能会更频繁地在较富裕的家庭中见面，因为那里有足够的人可以走动，因为在这些地方你可以吸引更多的人。现在我们需要记住保罗最常用的两个术语是 diakonos。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与第一节相关，有时它意味着执事。这是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可能是腓立比书一比一。无论第一世纪的执事是什么，我们对第二世纪的执事有更多的细节。我们知道第一世纪的资格，但不同的教会传统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第一世纪的资格。但凡我们能确定其含义的其他地方，保罗都会将其用于他自己或同事的事工中。现在他的同事通常都是男性，因为他们是旅伴。但他确实在罗马书 16.1 中将这句话应用到腓比身上，因为他身上带有保罗赞扬他的这封信。罗马基督徒可以请他解释一下。但在这里就百基拉和阿居拉而言，我们有术语协同者 synergos 及同事。保罗将这一点应用到他们夫妻身上。他赞扬他们的事工。他们是家庭教会的领袖。使徒行传第18章说，他们团队教导亚波罗，尽管私下教导某人和公开教导某人之间的文化存在差异。我们将在本章中看到很多女性。令人惊讶的是，当他赞扬他们在福音中与他一起劳苦时，或者称赞他们在福音中劳苦时，他在其他地方使用这个词，包括在这种情况下在福音中劳苦，他比他更频繁地赞扬妇女的事工，称赞男人。所以这有点令人惊讶。他列出的男性人数是女性的两倍。如果我们想制定这样的规则，就像这样为我们树立榜样，你知道你走在街上，你问候的男性是女性的两倍，请确保你这样做。不，这可能不是我们用它制作模型的目的，但它可能主要是在问候家庭教会的领袖。他不知道罗马每个人的名字，但他知道某些人的名字，其中大多数是男性，但他对女性的赞扬也多于对男性的赞扬。因此就人均而言，按比例来说，赞扬女性的次数是男性的四倍。为什么？也许在那种文化中，他们比男人更需要鼓励。但让我们多看一些男性和女性的例子。我们将在第七节之后再讨论这一点。Epainetus 和玛丽，16节第5节和第6节。Epainetus 是一个希腊名字，就像列表中的许多名字一样。据说它是亚洲最早的果实。因此他可能是从保罗的以弗所事工归主的，使徒行传18节19节到19节41节。保罗在其他地方谈到了一个地区出熟的果子。例如他在哥林多前书16章中谈到亚该亚的出熟果子，当时他谈到那里的一位信徒。有人说，好吧，这意味着他没有在雅典皈依任何人，但严格来说，雅典在这一时期并不属于亚该亚省的一部分。那是一座自由的城市。因此从技术上讲，他不必以这种方式谈论来自雅典的皈依者。但是 Epainetus 16:5 还有玛利亚 16:6。 罗马人有一个这样的名字，一个这样的拉丁名字，但这个名字也经常被使用，包括在新约中的所有其他场合，换句话说，米里亚姆。米里亚姆是迄今为止在犹太和加利利地区使用最广泛的女性名字。确实如此，尤其是自从马卡比公主玛丽安之后。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福音书中遇到如此多的玛丽、米里亚姆。玛利亚为你付出了很多努力，就像他在第12节中也会谈到波西斯一样。保罗这样描述他自己的属灵工作，哥林多前书 15.10 分，加拉太书 4.11 分，腓立比书 2.16 分，哥罗西书 1.29 分，以及其他人的属灵工作，哥林多前书 16.16 分和帖撒罗尼迦前书 5.12 分。安德洛尼卡斯和朱尼亚将会非常有趣。他们将为我们提出一些新问题。安多尼古和朱尼亚，第七节，他们在保罗之前就已经在基督里了，他说。因此据推测，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中保罗转变之前，他们就已经是信徒了。这意味着考虑到福音的传播，他们可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部分，特别是考虑到他们的名字。他们没有听起来像阿拉姆语的名字。他们可能不是来自加利利。他们可能不是来自犹太其他地区。 所以安德洛尼库斯是一个希腊名字， Unia 是一个罗马名字。他们可能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和第九节中最有可能参加的会堂的一部分，即散居自由人的会堂。这些人是从罗马帝国其他地区定居在那里的自由人，保罗称他们为亲戚。如果他们是该会堂的一部分，这也是有道理的，只是他在这里可能不是指狭义的亲戚。在罗马书第九章和第三节中，他更普遍地用这个词来指代犹太人同胞。他在本章第十一和二十一节中也使用了这个词，所以他可能指的是他们的犹太人同胞，但他也提到他们是囚犯同胞。他可以用比喻的方式来使用它，但有时他会像哥罗西书四章十节和腓利门书二十三节那样按字面意思使用它。那么他们会在哪里成为他的狱友呢？任你挑选。保罗说他经常被监禁，所以你不知道，但也许他们是他在以弗所的狱友。他在那里遇到了很多冲突，哥林多前书 15:32 分。也许他们比他先入狱，也许他就是把他们关进耶路撒冷监狱的人，我们不知道。也许这是一对夫妻，也许是未婚的兄妹，但当时由于女性短缺，大多数女性都很年轻就结婚了。在罗马不如在克林斯，在犹太人中不如在外邦人中那么多，但犹太人非常重视婚姻，所以很可能是夫妻。如果不是夫妻，那就一定是兄弟姐妹了，不然的话一男一女结伴出行，那就太丢人了。但他接着说，安德洛尼库斯和朱尼亚是使徒中的杰出人物，这会带来一大堆麻烦，因此我会让你们等到下一次会议再讨论他。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关于罗马书 15-19-16 期的第16节。